四章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圣经是神的话，有权威。那么，但是如何来理解它，有的时候很困难啊。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圣灵来帮助我们。这读懂圣经需要谦卑，需要用理性，需要用逻辑，需要用常识。那么像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看耶稣所讲的啊，人，这个人一定是指着每一个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人，没有什么什么微言大义啊。若，也就是若，假如人，假如人，不过这假如人呢，恐怕还要加一点前面的，当人听到了我的话，假如他愿意信，这是假如蛮长的。我所赐，这个赐呢，也是照字面来了解，就是上帝给的恩典。我所赐，我所给的水，哈，水就不是水了。你看，我是人是人，我是我，喝是喝，赐是赐，水就不是水。耶稣绝对不是说我给你的喝的水，你喝完了永远不渴。那么没有这样的水，那他说的水是什么东西呢？他有没有给这个？各位大概知道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事实上他完全没有给他水喝。那么撒玛利亚妇人也再没有说我不口渴了，更没有下面这件事，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滋涌到永生。撒玛利亚妇人没有喝了耶稣给他水，然后肚子就裂开，然后就流出很多水来，没有这个事情。那这是什么呢？我们能够理解吗？那么今天不但要理解这段话，我们还要理解圣经里面讲到的水。不过我们先把这个经文讲一下，就是耶稣给每个人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我们在圣经里可以看到，新约旧约都有，虽然旧约里面没有讲到耶稣道成肉身，新约才有。但是我们基督教这个信仰跟一般的宗教信仰有相同的地方，就我们都是信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或者信几个看不到摸不到的东西。信仰、信心、信靠都跟理智有一点距离，也有点相似。那基本上圣经讲，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信仰，甚至我们对上帝的爱，那个对象都从一般人来讲都不存在一样。我们相信神存在，但是摸不到看不到。我们信耶稣，我们也摸不到看不到他。那么这个在约翰一书里面我们曾经讲过，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约翰一再的讲，重复了好几次，是我们耳朵听过，手摸过，我们听过，我们眼睛看到过，我们手摸过。就是我们的信仰很特别，我们信的不仅是一位宇宙万物看不到摸不到绝对存在的主，而这位主呢也来到人间跟我们一样。最最重要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话成为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死。各位，我们生一个孩子下来，我们想结婚，我们想要怀孕生子，哪里有生他就是希望他死的，哪里有生的目标就是他死。虽然我们应该也都知道一件事，人生下来固然我们就开始成长，开始活下去，但是人生下来你也可以说就开始走上死亡的路，这是每个人没有办法避免的。可是没有人像耶稣一样，他是上帝，而他来到人间就是要死，他成为一个人就是要死。如果他始终是神，他不会死的，因为神有全能的生命，他不会死，他死是要为我们的罪死啊。这就是也是基督教的一个重心了。我们讲到人有罪，人有罪，有的时候圣经是说人很污秽肮脏，有的时候说人很坏，有的时候是说人很渴。 不管是可是脏是坏，都是一个缺点，需要能够改进。可能是犹太人有这样一个传统，我们在台湾的人恐怕很难有这种传统，就是犹太人非常知道缺水的那可怜，缺水的可怕，缺水的辛苦。哎呀，我始终记得好些电影，包括我们以前小时候看的那个《篷车英雄传》，那个电视连续剧，讲美国的移民到西部，而最可怕的都是碰到沙漠或旷野，然后没有水喝。而另外，各位看那个阿拉伯的劳伦斯，彼得·奥图斯还真会演电影。那么你在沙漠里，如果找到了有颗井水，你敢去喝的话，那要冒生命的危险，因为那太珍贵了。那个井的所有人不准别人喝的。也就是在新约和旧约里面有一个传统是我们不懂的。我们台湾水太多了，到处都是水，就现在因为地下水被挖的差不多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随便挖一挖啊，稍微带两三尺就很多的水出来了，很多很多的水。我们不太知道水不够的那个痛苦，不过你能想象吗？总还是能想象，如果我们没有水喝，我们非常干渴，是人的一个状况，而有水的话，那这是一个祝福。耶稣说，我赐的水，在一个相信我的人身上，会成为一个泉源。那是指什么？那也是我们基督徒希望能活出来的，就是我们的生命本来非常的枯干。那么当我们喝了耶稣给我们的水以后，我们就非常丰富。负面的各位应该都能体会，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政治社会的层面，我想我们都能够体会那个没有什么盼望和精疲力尽的感觉。我是很佩服那些喜欢参与政治的人，哇，这不会累啊，我觉得好累哦，我觉得好累好辛苦，就是很特别。我没有，我不悲观了，我觉得圣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盼望在主那里，然后靠着主我们在世上可以生活。但是实在如果把那个精力放在政治或政治候选人或党派上面，我真是有的时候要问，不管是哪一党哪一派，你还没有灰心啊？了不起，真是孙中山总理革命十次，我们选举已经台湾不止十次了，20次了，居然还百折不悔啊，继续来革命。但我想我们都知道，不讲政治，恐怕我们最能体会的灰心的是婚姻。想到我们曾经有的热情，然后对婚姻里面，不讲它破裂了，不讲它不忠了，这都也很普遍。那么还有一个也很普遍的现象，就疲倦了，疲倦了，或者是用我们今天讲的枯干、干渴。那么耶稣用这个来表达，旧约也用这个来表达，水和渴来表达我们人的可怜，来表达上帝的恩典，很恰当，很会用词。耶稣还用别的东西来表达，譬如说耶稣用我们在黑暗中，上帝的话是光，照亮我们。譬如说我们在饥饿中，上帝的话是食物，让我们饱足。那么很多，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水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就水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圣经也是这样来描述。第一个我自己注意到，圣经里面讲到水的时候是水来历不明。我们当然相信神创造了万物，包括水也是上帝造的，不过圣经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的创造的时候，刻意没有提到水。创世纪第一章是这样讲的啊，第一章从第一节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当这句话讲神创造天和地的时候， 我们从整个的经文来看知道，也包括天地里面的一切东西，也就是这个宇宙里一切东西，如果再跟哥罗西书第一章来看的话，就是不仅是有形的物质，还有一个无形的东西也是上帝造的，就是能量。那么这个能量呢，自然界的能量是上帝造的，那些风啊海啊水啊等等，人文界的能量，人文界的力量，人文界的 power， 包括知识，包括美丽，包括艺术，包括经济，包括马门，这些也都是上帝造的。那么是上帝造的，可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呢，却刻意没有讲水的来历。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可能你需要想象一下，他说创造天地，好像连地从哪里来也没有讲，但是在上帝没有开始工作的时候，地面似乎是一片沼泽地，那个空虚混沌呢，我能够想到最好理解的就是一片沼泽地。沼泽地我们在台湾也没有像这里的这种沼泽地，就是很泥泞，很混乱，很不适合居住，混沌的沼泽嘛，乱得很。然后空虚，那就有点恐怖了。我相信台湾没有这样的地方，就是你走在那里就会慢慢陷下去，然后整个是一片漆黑。有些学者说这是指着一些非常负面的那种征战后的一个荒凉的场面，我不知道。我想这里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上帝如何把一个空虚混沌的世界造成丰富美好的。这个造呢，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话又很多讲究了。神的灵，神在原文是大的意思，灵在原文是风的意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完全可以很正确的翻译成一阵大风吹在水上。大风吹在水上会怎么样？大风吹在水上啊，有的时候就会有台风。那么神在约拿书里面，神把大风丢在海上，就大风一吹，那么船就不能行了。把大风运行在水面上，吹在水面上，还有很负面的东西。我也讲过好多次，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这个在圣经里讲，以色列的百姓在红海边的时候好害怕，真是我们章回小说里面说的，前面无路，后有追兵。前面是茫茫大海，我没有看什么十诫啊，还有什么这一类的电影，但是应该拍的不错的话，应该把这表达出来。没有，前面是大海，后面是埃及人的军队，他们不知道怎么办。那你知道摩西求神，神就把红海分开了。但是如果你把它讲的比较细一点的话，包括诗篇里面所讲的，神是把那海骂了一顿，你不要挡住我的百姓，那海就很害怕的分开了，让以色列人走下去。那么神一阵大风吹在海上，水就分开了。后来再讲过约旦河也有类似的，神的灵运行在海水上，一阵大风吹在水上，可以产生坏的结果。神也有过吹一阵风在海上，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风一吹，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三节说，风一吹，就有四个野兽从海里上来。在启示录十三章第一节也有讲到， 好像以色好像教会经历了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事。各位，我们这不是在讲故事，我们是在讲神的话，我们是在讲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信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可是圣经里面不管是在红海边，在约旦河那边，或者说在启示录十二章的结束，都讲到很可怕的事。那可怕的事就是神的选民教会碰到很大的艰难，很需要上帝来援助我们，支持我们。各位，这包括你的婚姻，包括你的财政状况，包括你的人际关系或者工作，这我们都会碰到。在最不当的时候发生了失学、失业、失恋的事情，我们都有求神帮助。可是我们求神帮助，事情反而更坏了。就是启示录十二章那里讲到说，神的百姓在海岸边跟当年以色列人一样，有敌人来攻击他们，前面是大海，走投无路，主啊帮助我们，是不是你能再行一个神迹，像当年摩西行神迹一样，让大海分开使我们过去。果然大海分开了，但是不是让他们过去，是海里来了四个野兽，就是库斯拉。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到的，跟圣经真是一模一样。然后这个海中产生了很可怕的东西。学者说以色列人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怕海，所以在描述这个世界上邪恶的东西的时候，包括我们等一下会说的这个兽，都是从海里来的。包括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说有一天没有海了，在新天新地里，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一节，那个美好的天堂里面没有海了。我自己觉得哈，圣经讲这话意思并不是说真的没有海了，而是在新天新地里，海只有跟其他一切的东西一样，只有正面的作用，没有负面的作用。我不知道是仁者乐山，智者乐海，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仁还是智，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海，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河水，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水。有些人怕水怕湿，有些人怕干，这也有点迷信了。我们中以前上一个时代，那有名的这个情报头子戴笠，戴笠就非常忌水，那么怕跟水有关的东西。有人是怕火，有人怕水，有人怕风等等，这多半都有点迷信。不过圣经里面呢，倒是非常合我们人性，也很合科学的说，神在掌管水。虽然没有写它怎么来，我们相信它一定是神造的。然后虽然没有写所有的，但是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的时候，就产生了非常多的丰富。运行那个词也需要了解一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你能够想象这运行是什么？你看到运行你想到什么？我想到就是有人在那里划水，神在那里划水，那么有个摩托艇拉着他在那边划，那么掀起好高的海浪。当然这里不是，我那个想法应该是错的，那个应该是速度很快，运行你能想，我觉得是比较慢的。学者跟我们讲，运行这个字非常像母鸡或者鸽子孵蛋，就是是静态的。神的灵好像一只母鸡或鸽子一样，在水面上，好像它翅膀底下有蛋一样。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有人这样讲了。我不知道学者这讲的现在还流不流行，我那时候是听到了。那么不过他所写出来的真有点像，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了以后，那个水就变成非常丰富了。那当然这是要跳到后面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一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那么海是非常的美好，海是非常的 奇妙，因为上帝造的，不管是海或者河或者是湖，都是上帝造的，有正面的。这个各位回去看诗篇104篇，尤其是诗篇104篇25节26节，他讲到海水，海的美好，那里有海又大又广，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就在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这个水不管是海水或淡水，就不管天上的水天下的水，这个水都是非常美好的，里面有各种活物，各从其类。但是创世纪第一章很快就告诉我们，堕落了，这个世界堕落了，人犯罪了，地受到咒诅了。也是圣经没有直接讲，但是我们可以推出一件事，就是海也受到咒诅了。那么海或水非常可怕。我很喜欢看《简爱》那本书啊，里面有很多圣经的话。那么简爱在他发现他的所爱的 Mr. Rochester 已经有婚姻的时候，他整个的梦都碎掉了。然后他写出他的心情，用的就是诗篇69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仍然是我们没有的经验。现在我们在台湾治水也治得很好，哎呀，今年枯水啊，水不够，没有太多影响，起码我们在台北市没有太多影响。今年水太多了，好多地方淹水，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影响，不大觉得这有什么可怕。你们在电视上或手机上有看到那个大概一个月以前那个印尼的海啸吗？一群那么多人在那里非常欢天喜地的参加热门音乐会，突然就那个海啸打过来，我觉得他们有一两秒钟喊去救命的时间都可能没有。那个水淹到你家里来，慢慢上涨，你走投无路，有这经验吗？我觉得我看到在台湾最大的台风或者是洪水都没有过。八七水灾的时候我太小了，而且八七水灾的时候是中南部比较大一点。不过各位可以想象，那个水一直漫进来，或者是水灾要淹没你的那个可怕。另外有一个你在网上应该可以查得到，就那次日本的大地震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觉得好恐怖哦，那一个黑色的一团水就越过了海边，然后就开始所到之处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活下去了。海啸，诗篇69篇第一节，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们中文翻众水就是很多的水，这个众水它的翻法，中文的翻法就是水好像人格化了，要来淹没你。另外在但以理书七章三节，我们刚刚讲过，还有启示录十三章一节，兽从海里上来，胜过圣徒。所以圣经很恰当的讲到水会威胁我们的生命，是描述一种强大的力量威胁我们的生命。不过各位，求主给我们信心，你看圣经要看到神在掌管，即使以色列人最害怕的海，即使是很害怕的海，里面有各种怪物各种野兽的时候，即使从海里上来的兽，启示录十三章第七节，会胜过圣徒。你要记得一件事，当你的婚姻、家庭、工作、身体都要破碎的时候，当那个噩耗让你承受不了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在掌权。前面无路，后有追兵，诗篇104篇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又是一个非常写实的一个描述，就是神责备水，水就逃掉了，我们神的儿女就得到拯救了。这个神责备水 责备红海，责备约旦河，跟路加福音第八章二十四节，耶稣责备风和海，风和海就止住平静。这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基督徒不迷信，绝不迷信，但是我们基督徒承认一件事，这科学应该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但我们承认，就是万物包括风和海都可以被邪恶，也可以被善良的力量来使用。就是所以风海地震，我们基督徒会祷告，我们会求主让风雨不要那么大，我们基督徒会求主让神在干旱的日子降雨，我们知道这在神的掌管中。各位不要以为这是很迷信的事哦。近二十世纪，美国有一个可能最优秀的一个将军，就是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巴顿将军》。巴顿将军打仗是非常厉害，但他也很虔诚。他在作战的时候，在欧洲作战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冬天，那年的冬天是风雪少有的大，非常非常多的风雪，这个对巴顿将军尤其他的坦克部队很大的妨碍，不容易往前进。那个风雪太大了，他就停下来了，部队停下来了，不能走了，停了我不记得是一天还是两天，巴顿实在受不了了，就把军中牧师叫来，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查一下，这是很有名的真实的事。他把军中牧师叫来，他说，牧师，给你一个任务，请你马上开始祷告，求主让雪不要再下下来。牧师说，你在说什么？他说，我在说你祷告叫上帝不要降，不要再降雪了。照历史的记录是，牧师真的去祷告了，雪也真的停了，巴顿也继续打了胜仗。我说这个话只是在说，我们可以这样求主，我们可以求主降雨降雪，不降雨不降雪，圣经有这样的应许。当人的生活在某种条件之下，神会让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那就是我们得罪神的时候。那么神也会让天上 降下雨水，地上长出五谷，神会让我们生活丰富。水在上帝的掌管中，神会责备风和海，风和海就止住了。神创造大海又管理大海。那么我们讲过，在诗篇104篇26节，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这我要多说几句了。再说刚刚讲的海，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恐怖的，海是一个怪兽，海里面有一大堆怪兽，形容邪恶的力量常常用海来形容。可是诗篇104篇还有约伯记都告诉我们，海及海中的邪恶的东西都在神的掌管中。你需要应用在你生活里的，就是我们在政治、在社会、在工作上面，我们都看到很多的邪恶，很多的很多的不好的事情，包括我们自己在内。我们有平安，就是我们相信神在掌管。各位，这个世界不是被魔鬼掌管的，魔鬼兴风作浪，但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一位善良慈爱的神在掌管一切。诗篇104篇讲上帝的创造，其中花了很多的篇幅在讲以色列人向来觉得邪恶的，包括鳄鱼，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也讲过，在约伯记里面，约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虔诚不虔诚，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问，为什么我会遭遇这个事，为什么 好人会遭遇到不幸的事，这是每个人都会问的问题，包括基督徒。那约伯记都在讨论这件事。那么我提醒各位，约伯很不满意， 因为他知道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义人，神也说他是义人，就遭遇到家破人亡，真是天灾人祸都在他身上，他很痛苦。他就跟他的三个朋友，后来有第四个少年人来一起辩论，他就辩论，他觉得神实在是很不够意思，很不公平，为什么让这些事发生。大家变来变去，约伯越来越振振有词，因为他实在很有理，这个世界很多不公平的事。后来耶和华从约伯记39章到41章，耶和华来答复约伯的问题。约伯答复的非常奇怪，好像是就是没有讲到他的答案。耶和华说，一切的东西，约伯，都是我造的，我管的，我审判的，我使用的，一切的东西。这个当然是圣经的神学，一切都是上帝造的，也被上帝管理，这是真的。但是他特别在约伯记里，上帝特别对约伯讲，有三个东西是我造、我管、我用的。第一个就是大海，那个在约伯记39章。各位，你如果说不知道这句话的严重了，我可以说，耶和华就在中世纪的时候，在一场黑死病或者瘟疫里面死了，全城死了一半的人的时候，耶和华在教会里面对人说，瘟疫是从我这里来的。就是我常常讲，神在圣经里面从来不讳言他掌管的世界有这些现象。我们都会讳言避免讲这些事，我们都会报喜不报忧，我们都会跟不信主的人或跟很多人讲上帝多么的美好，如果这个世界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那是魔鬼在做的；如果这个世界有不幸的事发生了，那是魔鬼在掌权。是有魔鬼，我们承认他也会做很多坏事，但是我们根据圣经，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包括大海。约伯记40章，耶和华继续讲，我不但掌管大海，也就是我让制造很多灾难的东西在我手中制造了很多灾难，我还掌管两个东西，这我也提过。约伯记第40章讲到神掌管河马，河马可能不是好的翻译，原文是比希莫特，一种怪兽。那么41章，耶和华更花了很多篇幅，很多口舌对约伯讲，我造了最邪恶的鳄鱼，鳄鱼可能也不是好翻译，鳄鱼原文是拉哈伯，海中的怪兽。这个40章的河马和41章的鳄鱼，传统就讲到说，世界上邪恶的力量，包括邪恶的政权，也在上帝掌管中。很稀奇的，但是我希望你能了解，当耶和华清清楚楚对约伯讲，一切的不幸不是出于别的，是出于我。我们从约伯记1章、2章，我们会看到那个不幸出于撒旦，但是那个不幸出于撒旦却是由上帝允许的。约伯听到了以后，没有重重的骂了或者打了耶和华一顿，圣经上讲他就后悔了。我希望我能表达一件事情，就是你生活中的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旨意中，而上帝是慈爱的。我们不懂，那么我们只有依靠十字架上的爱，知道上帝绝不会做错事，知道上帝绝对爱我们到底。那么在约伯记里面最后面的3章所讲的，他不害羞的讲，上帝掌管了海，掌管了河马，掌管了鳄鱼，掌管了邪恶的力量，神不会做错。那么在你生活里面，不但你要认识神不会做错，我们很希望神给你遭遇到的任何东西 都像水在神的手里一样，最后是一个祝福。水带来幸福，诗篇36篇第8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这句话好像在讲传爱之家哦，殿里的肥甘，你们的厨房很多的肥甘哈，我领受过哈。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那么耶和华所提供的水是乐河的水，喝了忘忧，喝了喜悦，喝了应该也对美白也很有果效。那么但是这个重点是在于我们依靠上帝。耶利米书2章1节，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第一件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第二件是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是人所有的人都会犯的错误，两个恶事，一个是离弃活水的泉源。莫名其妙，这里有活水，非常好的水，非常甜的水，你不要，你去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这个池子不能存水。各位，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能不能够知道水很好的水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岳父知道。我岳父他是军人，他在就我太太他们家是住在高雄。这哇，快要70年前了，就是那时候他们撤退，我岳父来到台湾住在南部。那都什么设备都很糟糕，包括自来水也没有，不太够。我岳父就在他家的后院打了一口井，他跟我讲说那个水好甜哦，那个水做酿酒酿的好好喝哦。可惜后来那个水被污染了，就不能喝了。各位，愿主常常安慰你，鼓励你，从主这个活水的泉源里能够饮那个乐河的水。那我们说过，水是指着上帝的话，水是指着上帝的灵，水是指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话，上帝的灵，上帝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生活中一切不幸的事发生了，我们能够化悲为喜，我们能够化不幸为幸福。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也说过，在约翰福音第3章第5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水和圣灵，记得我刚刚讲灵就是风，人如果不是水和风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是什么意思？水和风都是指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更新你，让你在神的国里面有丰富的收获。那么最后我们就用约翰福音，我们很熟悉的约翰福音第4章第7节开始的话，来把今天讲的水把它做一个结束。约翰福音第4章第7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第4章11节，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12节，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13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我们讲过，今天就简单的再复习一下，回想一下。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啊，也是我们今天在台湾 可能从来也没有看到的尽头。我们水实在太多了，可是在那个地方千年来只有一口井，因为那地方太难挖到水了，那个难挖到水比你在德州挖到油还要更难。各位记得那个巨人那个电影吗？没有看过鼓励你去看。打井会挖到油，那个油会喷出来，那就发大财了。在以色列这个沙漠的地方，大家更需要的是水，因为油可以带来财富，水才能带来生命。耶稣在这个地方，他道成肉身，取了人的样式，他很可怜，他也渴了，他也饿了，他为了要背负我们的重担，他成为人，他向一个女人要水喝，请你给我水喝。撒玛利亚妇人胆子很大，怎么有男人敢向我要水喝？你们犹太人向来看不起我们，你们犹太男人尤其看不起我们撒玛利亚妇人，你怎么向我要水喝？耶稣没有回答我为什么向你要水喝，因为大家都应该知道，因为我太渴了。耶稣说，你要给我水喝，因为我能给你水喝。耶稣说，我要向你要水喝，重要的是你来信我。耶稣是降贵于孙，用一个非常可怜的姿态，也是真实的，用他最可怜饥渴的姿态来让人愿意信靠他的话。这跟圣诞节的信息、复活节的信息一样，耶稣上帝用一个婴孩，用一个死在十字架上人的姿态来吸引我们归向他。小孩不会害你的，婴孩不会害你的，死在十字架上的不会害你，他不再有力量害你，他还需要你可怜他呢，给他抹一点香膏，给他盖一床被。耶稣用最卑微的方式成为婴孩，成为人，成为一个罪犯被处死，来引起我们听一听他的话，或许就信他。耶稣说，为什么我要向你要水喝？因为我渴了。为什么我渴了？因为我成为肉身，其实我本身能给你一切的丰富。我们随时要记得这一点，不管怎么大水泛滥，不管我们的生活、婚姻、家庭碰到多大的困难，寻求主，祈求主，说一句话，像这个妇人说的一样。我非常感动的，我曾经讲过，就是第四章十五节，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先生，给我一点水，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我们需要真正的水来解我们的渴，我们好渴。这个女人你也知道，她饥渴，她每天要走好远的路来打水。听说非洲现在还有，千年来还是有，你可以看得到他们顶着一个水罐子走很远的路，他们平衡得非常好，然后一天就只能打这一罐水回去。那么可能他们好几年才洗一次澡，或者根本没机会洗澡，而且要走好远的路。那么这个女人所代表的不是落后地区的女人而已，代表所有堕落的人。我们饥渴，我们性饥渴，我们食物饥渴，我们对爱饥渴，我们对友谊饥渴，我们对平安饥渴，因为这些美好的事都缺乏，我们缺乏，我们缺乏这些东西，不管是大官是小民，是英雄是贱人，我们都缺乏。所以让我们每个人在缺乏中被上帝温柔的爱感动，能够对上帝说，神啊，把这水赐给我，把你的圣灵赐给我，把你的生命赐给我，把你的话赐给我，把你的平安赐给我，叫我不渴。哇，我的生活太渴了，太痛苦了，走这么远来打水也很痛苦， 而且走这么远来打水，每天还会继续的饥渴。我说这段这个故事里感动我最感动的是4:15，就是他求主来可怜他，我们也求主可怜我们，挽救我们的婚姻，挽救我们的工作，挽救我们的人际关系，挽回我们在世上包括跟家人的痛苦。其实还有一节经文在这个故事里也很感动我，水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就是象征着人一切需要的东西，我说了性、食物、各种的肯定我们都需要，而我们都得不到。那个妇人最宝贵的也许就是她的水罐子，每天要来打这个水，水罐子装水回去。可是她跟耶稣谈话最后的结果，约翰福音4:28，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不需要水罐子了，因为我碰到弥赛亚了。我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不需要吃饭，但我的确是说我们信靠耶稣，我们看万事都不如耶稣这么宝贵，因为我们在他那里真是不再饥不再渴了。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主，你创造天地万物，你创造人，你让我们有各样的需要，你让水有各样的功能，你让我们能够在夏天很炎热的时候痛痛快快的洗一个澡，这是恩典，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在寒冷的时候能够舒舒服服的吃一顿火锅，我们也感谢你。你给我们的不只是水，你给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都让我们丰富，但是我们在这一切的丰富里面，我们常常仍然很痛苦，我们在一切的享受中我们仍然很不足，我们渴，我们喝了还是渴，我们吃了还是不饱，我们睡了还是困，我们起来了还是想睡。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你，从你那里得到丰富的生命，从你那里得到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喝了不再渴，而且丰丰富富的。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经验信靠你而得的美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